国家货币可以看作国家层面一种关于价值的共识载体。如果没有战争或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国家货币的价值一般较为稳定。股票交易就可以看作人类交换行为的实验室。股票价格的波动充分反映了人们对特定标的不同时间尺度的未来预期。套利最多的正是那些预期精准、走在普罗大众价值认知之前的交易者。套利的本质是由人类认知差异形成的不同预期，这为一小部分人提供了套利的空间。股票价格代表的是股民对公司价值评估的共识，其波动幅度比国家货币要大，波动周期也更短。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新生事物的认知差异更大，其价值波动也相对剧烈。例如，新上市股票的价格波动较为剧烈，而随着公司发展日益成熟，股价也会相应趋于平稳。价值的产生源于自我意识作用下的认知。交换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在于认知的差异。一项交易能够达成的最理想状态是，买方和卖方都主观认为自己获利。在一个经济周期内，新发明、新技术从产生到普及，再到产生巨额利润，根源均在于此。一个崛起的朝代，一个新生的国家，本质上都是在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形成了认知带来的红利。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契约。契约之所以存在和有效力，其实还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的自我肯定需求带来的多样化趋利行为。不过，这种多参考系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调和的空间。行为经济学家研究的就是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人们如何度量价值，以及在极端情况下，为了某个交换对象，人们会不会选择以放弃自己利益的方式来达成目的。荷兰人曾用价值20余美元的玻璃珠换得印第安人的曼哈顿岛使用权。这笔交易之所以能够达成，就是因为认知不对称。认知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是有很大差别的。认知不对称更强调人的主观性，相比信息不对称具有更普遍的解释力和发现力。在交易达成之前，人们会对交易品的价值形成一个预期。预期的变化是理解价格的关键因素。典型的例子是股票市场的交易。股票交易的频率和规模是普通商品交易不能比拟的。数字藏品的交易也是如此。同一个数字藏品的价格波动可能比股票市场的波动剧烈得多。这是因为数字藏品作为新兴的标的物，并不适用于传统商品的价格判断依据。交易者对其价值的理解不一，而且很容易受到政策、新闻导向的影响。理解了可迁移性，我们就能看出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我们主张价值是由共识决定的。如可迁移的价值论所示，横轴指的是时间或认知水平的增长，纵轴则是指价格的增长。PA 表示实际价值。在早期，产品的价格会因为时间较短或大众的认知水平较低而体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主要是主观价值在起作用。到了后期，随着竞争充分，大众对产品的认知水平提高，劳动价值的决定性意义逐渐凸显，价格也趋于稳定。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四种基于共识的价值或价格形成机制。一、主导是一种认知超前的价格形成机制。发明家、新商品的创造者、初创企业高估值背后的股权投资者、艺术品价值的早期发现者，都能够主观强势地定义一个物品的价值。主导价格的核心价值是对愿景进行推广。私人或政府修建博物馆并以低廉的价格推广就属于这一范畴。主导价格往往意味着风险和责任。一种主导价格在形成套利空间的同时， 也承担着教育更多人认同和进行创新的双重责任。在现代经济中，越来越多的价格由垄断形成。早期的垄断主要是对生产资源的占有，而技术经济下的垄断通常依靠的是发明专利等技术壁垒和渠道资源。二，还价是定价权地位对等的两方进行定价的方式。正是因为定价权地位相对对等，所以双方都对这次定价行为的最终完成存在期望，却也因为认知到对方的期望而产生了获利更多的期望。整个还价的过程其实就是双方不断地试探对方认知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往往是直接而单层次的，涉及的商品很明显，想要达成的目标也很明显，涉及的对象也较少。三，协商是一个多层次且普遍的价格形成机制。因为存在认知不对称，所以协商才有可能。错配的价格是广泛存在的。一项交易能够达成，是因为双方对当下的价格使用的价值参考系不同，而这个参考系可能对交易价值的范畴认知不同，比如主观认为与交易相关的其他方面能够弥补价格的损失，或者在协商中对未来的价值产生不同的预期。四，竞价是随着认知在更大范围内达成共识，且价值追随者涌入而形成的价格机制。竞价的本质是人们认为当前价格不能反映真实价值，价值追随者愿意用更高或更低的价格来购买产品。股票交易本质上也是竞价的一种。从定价参与者的数量来看，这四种方式的参与者数量依次增加，范围依次扩大，而价格决定力依次递减。与此对应的是，定价参与者所要承担的风险和社会责任是依次递减的。价格的波动来自认知的演化。在认知的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某物是无需定价的，因为它没有被剥夺的可能。在认知的早期阶段，或者说一个主导价格的形成初期，套利空间很大，但时间相对有限。只有在所有条件都透明且博弈已经足够的情况下，价格的形成才能够逐步逼近必要劳动时间。在现实中，影响因素往往很复杂，哪怕是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已经近乎透明的钢铁，价格也常常发生大幅波动。